Hello，大家好，我是苏里，我们又在 Podcast 上面聊天了。今年是2024年，那最近要放年假了，那我想说在年假之前呢，跟大家简短的聊一下天。那这一集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这几年来经营自己的教学事业或者是自媒体的一些想法跟心得。那这一次的节目内容呢，会大概分成以下几个大纲啦，就是自媒体经营的开端，还有经营的动机，还有我目前主要经营的自媒体平台，然后还有一些我的心得这样。那我先简单的做一个自我介绍梳理。那如果你听过我的节目，你应该知道我是一个音乐老师。那我主要的业务呢，就是教大家如何作曲、编曲、混音这些东西，就是用电脑去做音乐啦。可是，在最近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呢，我把工作室收起来了。那我现在从事的工作呢，全部转成线上，所以我的学生都是在线上进行教学。那我的学生有在台湾的各地，或者是国外的。那最近呢，我采一个比较佛心经营的方式，就是比较没有一直很要去扩展业务的那种心情，比较像是给自己规定固定每天或者是每个礼拜要分享多少的短影音。那这就是我大概的背景。那我目前专业的领域就是对于电脑的录音混音啊，这些编曲啊，是我擅长的。那我也曾经做过网页设计，帮客户设计网站。那后来没有做，是因为教学业务做起来，那我想说单纯一点，我就把网站设计的业务呢 pass 给我的伙伴。那我的网站都是我自己做的，所以我对网站设计跟网站的经营有一定的概念。刚开始呢，我也是从网站开始做起来，然后写部落格，写部落格写到一定的程度，就开始有人问我有没有开课，或是有没有卖教材或推荐书之类的。那是大概10年前的事情啦，那时候还有人在看部落格，那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在看部落格。那最近呢，我就比较少更新我 blog，因为我觉得看书的人会慢慢的变少，看文字的人可能会慢慢变少。那再加上我的客群主要是年轻人，因为我发现大概30岁以下的年轻人比较会对学习做音乐会有梦想，会有兴趣。所以当年轻人不再看文字的时候，我就知道应该要转向影音。但是我转到 YouTube 的时候，其实已经太晚了，所以也没有做起来。但我本身方法可能有一些状况，或是没有做好的地方，那在我们等下后面再讨论。这就是我大概的专业领域，然后跟我目前收入的来源啦。那目前呢，我都是在家当一个自由工作者。那我的学生呢，会透过网站填报名表，然后来跟我上课。我们上课就会用线上的一些软体，比如像 Skype 啊、Discord 啊，或者是Google Meet，哎，是这样念吗？Google Meet。好，那这些线上的教学，应该线上会议软体来进行教学。那学生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有跟我对话，还有我操作画面。那我们可以在课堂上进行一对一的交流。那会想要经营自媒体的动机呢，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网页的部分呢。我觉得现在的人比较少会去搜寻网页了，比较尝试想要知道什么东西，直接在 YouTube 搜寻。或是直接在社群平台 Facebook 或 Instagram 做搜寻。那这几年呢，我也把重心转到 Instagram 当做主要的主轴，因为我觉得年轻人慢慢的不在脸书上面，所以脸书现在的互动率应该不是很好。那也可能是我客群关系，也有可能是我观察角度关系，至少这是我目前感受到、分析到的。我觉得自媒体的部分呢，应该在短影音是目前的风口，或者是重点的目标，所以我现在就是以做短影音为主，放在 IG、放在 TikTok、放在 YouTube，因为他们的格式会比较接近，等于说你做一部影片可以同时放3个平台。那 YouTube 的影片是只能短影音是只能1分钟，IG 跟 TikTok 就是一分半，或者是你要放长影音也是可以的，但长影音在IG 的效果怎么样？我觉得是还好，因为它是直视跟横视有点冲突，所以目前我是以直视的短影音为主啊，这就是我经营的动机啦。因为要推广我的教学业务嘛。可是最近其实我在心态上好像稍微有点改变，我觉得怎么说呢？ 我好像不太想要太多一对一教学学生，因为这样会绑住我时间，我就没有办法去做我真正想要做的事情。但我也不排斥去做教学的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觉得可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然后可以协助他把事情做得更好更快，我觉得是开心的。只是我觉得在我人生的下半场，我希望把重点放在自己的创作上面，所以在最近教学上我也不是很积极的去说拜托你来上课啊，那种感觉比较像是佛心的招生，你要上课好，那我们约个时间这样。那我发现啦，我对音乐的那个热情好像也有稍微的减缓一点，毕竟年轻人会比较有音乐梦，就是想要变成一个 superstar， 可是到我现在这个中年男子呢的年纪，毕竟我也没有红过，就是只是教学学生曾经很多，但也不能算是有红过，所以我对于那个这些事情就看得比较淡一点，就觉得说如果我能够做自己喜欢的工作，然后靠这个收入帮助到别人，帮助到自己，然后可以养活自己养活家人，就觉得就不错了。那最近我是呈现一个在转换的阶段，所以心态跟想法上有很大的改变。那目前有经营的自媒体就是我刚刚讲的 YouTube 还有 TikTok 还有 IG 效果是最好的。音乐那个频道呢，就是我也是佛系经营，我就只 po 我上课的剪影，我上课讲什么，那我一天就剪个一分钟放上去有空就剪，没空比如说有时出去啊或者是比较忙就 pass 一天，但是尽量就是每天剪短影音就变成是我的工作，然后每天尽量更新。那另外一个我自己的新的平台叫 Mr. Woody 的那个 IG 呢，我就是固定会分享我想要分享的东西，不管是我学到的一些电脑操作流程、剪影片的流程，或者是我发现iPhone 手机的一些小技巧，或者是我拍照的一些心得，在那边做分享，还有一些旅行的记录。最近成长的还蛮快的，大概是之前讲了1000嘛，那现在我已经突破3000了，下一个目标就是5000，再来就是10000。那算是我在这几年来经营最成长速度最快的一次，因为我有2个 YouTube channel， 一个是 Mr. Woody 的 channel， 一个是李思维，也就是我教音乐的那个 YouTube channel。 李思维的那个 channel 现在突破追踪是5000人，那 Mr. Woody 的那个分享机车旅行的 channel 大概是突破2000人，加起来还没有到10000人，所以算是非常非常的慢。不过呢，就是同时经营的关系啦，主力分散，然后也是在摸索阶段，其实也不能算是说很厉害，只是我想就现阶段我处在的状态跟大家做分享。那 Mr. William 这个 YouTube channel 呢，本来是要做教学的，就是比如说影片的制作啊，或者是网站的制作啊，可是因为歪楼变成做机车旅行的频道，因为我 YouTube 的群众他把我归类成机车频道，所以我不做那个影片流量就扩散很差。那我试着透过 IG 呢的短影音慢慢把那个客群做一个转换，比如说我现在 IG 就是有分享一些知识型的影片跟一些娱乐型的影片交错，然后慢慢的去把受众做一个转换，因为受众会发现你的平台内容不是他想要他就退订嘛，那你如果一次转太大，可能效果会很强烈，反差会很大，大家会不能接受。但如果你是一篇知识型对他有帮助的东西，一篇是你个人的生活或者是一些旅行的影片，这样接受度可能就会比较好一点，就是我可以从你这边获得一些资讯，同时我也可以了解你这个人。那我觉得这样的方式是可能比较适合我的，那我也会把这样的影片同时分享到 YouTube 的频道或是 TikTok。但 TikTok 频道它审核比较严谨，有时候比如说如果你有提到车祸字眼啊或事故啊，它就会限流。那我在 TikTok 频道就是等于是说算蒙走，就是多少放一点，那如果他不给我上我就不管他，那这一部片就不要上，或者是说他如果把我那个频道封锁，那就不要弄了，或者是流量很差我也不管它，反正我就是做一部影片放 IG 放 YouTube 放 TikTok。 那我想每个人做影片的方式或者是做自媒体方式都不一样，那我的方式就是 我会在我做完我该做的事情，比如说剪完我的短影音以后呢，去划别人分享的短影音教学。那如果看到不错，我就存在那个 IG， 它有一个典藏还是储存，就会放在记事本，比如说 IG 的 tips、IG 经营的小技巧，或者是Reels 参考。就是如果我想不到梗了，那就去翻那一个清单，我就可以知道说我可以参考人家的做一样的，或者是做不一样的。那我最近做短影音的心得就是说，有时候你看到不错 idea， 你就可以照着做一次。那或者是用你的方式照着做一次，这是最快有流量的方法。那当然，当你累积到第一波的受众以后，你就要慢慢的调回你原本想要讲的事情嘛，要不然你粉丝那么多，你也没有办法变现，你就做心酸的。那当然，变现虽然说很现实啊，但是如果你没有钱，你也做不下去。所以做影片呢，虽然说我们有一些理想，想要做自己想要做影片，但是也是希望说透过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能够养活自己嘛。所以我有两个 YouTube 频道都是这样子经营的。那黎思维的那个音乐教学频道呢，目前我就是佛系的更新，就是把我讲课的内容剪接放到那边，然后 IG 放 ，YouTube 也放，长影片我就不做，因为长影片它花我的时间会很长，要企划，然后要规划，然后还要打字，然后还要打字幕啦，然后还要剪接，然后你的时间就这么多，你要同时经营两个频道其实是蛮难的。但我也可以把我所有时间娱乐时间都去掉，就专心做这两个频道。但这样子的状态就是太紧绷，你会没有办法持久。那我后来调整的状态就是我一天会剪，如果今天没事的话，我一天会剪两部影片，一部影片是音乐教学的影片，就把我上课的一些我觉得精华内容剪成一分钟，然后放上 IG 或者是我 YouTube channel。 那我个人的那个 Mr. Wooly 的 IG 跟 YouTube 呢，就是交错一天发那个旅行的影片，一篇隔天啦，或是下一篇就会发我觉得这个资讯可能有些人不知道，然后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知识型的影片。那我目前的经营方式就是以这样子的状态去运行。那因为音乐的那个频道我分享的东西太专业，那受众就会很小，受众范围很小。我知道我要做的话，我应该是要讲一些比较平凡人能够懂的资讯，比如说歌词的分析啊，或是旋律的分析这些。但是我还要去想，就会多花很多时间，就想要怎么拍就多花很多时间。所以我现在的做法就是，我今天把一个影片，就是我今天教一个学生，那这一天就一个多小时，那我就把这部影片挑出来，然后把我觉得精华的跟大家做分享，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剪完了以后我再换下一个。那还是会成长，只是它成长很慢，因为毕竟听得懂这些专业的编曲的知识的人本来就不多，而且我分享又比较算是偏深入一点的，不是那种简单的抖音发收啊，就是也不能说那个很简单，就是说它比较不是那么娱乐性的内容，所以它就推播会比较慢。就算你看到有感觉，你要分享，你朋友也会没有感觉，所以那种东西就是分享率极低。那 Mr. Wooly 的这个账号，因为它有一些娱乐性的内容，比如说我掉钱包啊，大家可能就是看热闹，或者是我遇到一个中年大叔，他跟我讲一些他骑车旅行的故事，然后我再把它剪成精华跟大家做分享，就是听故事的概念，那娱乐性就比较高，所以扩散率就比较好。那这也是我这几年这样子踹下的心得。像我最近有跟朋友聊，他就说其实你成长的蛮快速的，但其实我成长算很慢。我刚刚看了一下，我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经营我个人的那个 Mr. Wooly 的 IG 呢？我刚刚看了一下啦，虽然那个账号创了很久，但一开始是封起来的，因为我想说先把这个账号注册起来，就没有公开。那我真的认真开始使用这个账号，是我去日本住了半年，没有半年，大概2到3个月的时候，那我就把我旧的那个IG 账号关掉，然后就是用这一个没有任何人知道的账号，然后去记录一些我在日本的一些 照片啊，或者是 我觉得有感觉的东西的。其实后来我也有整理掉，因为然后重点，那不是重点。后来呢，我开始认真想要经营在 IG， 一开始尝试分享一些新年目标之类的，然后就做了一些字卡，但是效果不好，因为我那时候不知道方法嘛，我就是一个中年男子，不知道年轻人看 IG 在看什么，所以我就自己一个人乱试乱踹，然后流量都不好哦，就是有时候一个赞也没有。然后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呢，我就开始分享一些骑摩托车的记录，就开始尝试做交错的方式去做一个格状排列。那这时候开始慢慢的有一些车友会帮我按赞啊，可能80几个赞就算很多了。然后现在到第三阶段，就是我开始把机车旅行的内容跟剪影片的内容做交叉混搭，或者是我骑摩托车的一些影片。那这阶段也是还在尝试，还没有找到一个 pattern， 反正就是想到什么就 post 什么，就是也是用交错的方式啊。然后因为我会一些电脑绘图的基本的技巧，所以我可以修图，然后可以做画面这样。所以到了后期，我又加入一些 podcast 的 Memoji 的一些影像，但效果也差强人意，可能是因为我没有露脸，我是用 Memoji 的关系，这个我也不清楚，就是我在测试。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创业，或者是你想要做什么事情，就是你要去 try 嘛，失败才会知道怎么做调整。所以我最近成长比较快，从1000到2000、3000在这短短的几个月，大概不到半年还是三个月的时间，真的开始疯狂的涨粉，应该是我教我弟骑挡车，然后拍了一部影片。那时候就快速的在一个礼拜内从百位数吧，100多，然后冲到1000多这样。所以有时候就是流量来的时候很快，但是你能不能接得住？比如说我教我弟骑挡车，但是我并不是开摩托车行的嘛，那我也不是卖什么改装品的，所以即便流量上去了，对我本身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利益点，因为我也不卖这些东西。所以做机车的我不做机车改装，我也不会去一直想要去推广买什么摩托车，所以我做这些内容对我来说本身没有益处。然后年纪也大，也不可能一直去赛道骑车，不然骨头很容易很脆弱。所以虽然我一开始会想要骑车，是因为没骑过，然后后来骑了一阵子去旅行，觉得蛮好玩的。那也因为手断掉，就知道说骑车其实蛮危险，所以就是看看风景，慢慢骑就好了。就有收敛一点啦。但是骑车或开车的人都会享受那个速度感，但有时候就是如果说在那种市区啊，或者是比较危险的路段，就是还是放慢一点会比较好。这个大家听听就好，因为或者尽量宣导。好，然后总之呢，就那阵子大概我看一下啊，那是什么时候？大概是17个礼拜前吧。17个礼拜前除以4是多少？所以这阵子算是突飞猛进的那种感觉。我们把17周除以4，对不起，我算数比较不好。对，所以4个月，最近4个月从百位数涨到3000的 IG 追踪。那说多吗？好像也不多。说少吗？好像也不少。因为我发现很多人也都还是维持在要破1000，其实蛮难，更何况我没有露脸。但是这3000的追踪里面，有多少人是对我感兴趣的？有多少人是来看热闹的？我觉得应该没有很多人是对我感兴趣的，应该是来看热闹的比较多，我自己的感觉啦。因为我 po 的东西就比较没有一些怎么讲，没有一些我个人的东西在里面，就比较偏向是我分享一些资讯，所以比较像是一个个人色彩不是很浓的一个账号。好，那为什么这一次呢？这一集会跟大家分享这些，我就想说因为每个人处的阶段不一样嘛。如果哪天你成功了，你也不记得你现在这个阶段你是怎么做的，或者是你的想法是怎么样。 那我觉得录 podcast 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记录你每一个礼拜的想法跟心情，然后跟大家分享。虽然听的人很少，但是最终你回来听，或者是你在做这些节目的时候，你是在训练你的口条嘛，然后你在记录你成长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其实也蛮好的。反正现在做 podcast， 你不需要太多的创业什么创业本金吧，你也没有什么好损失的，就是顶多没人听，感觉好像流量很少，有点心灰意冷，但是对你没有什么太大的损失嘛。如果万一很多人听，那就是你赚到了。那 Podcast 的经营其实也不难，就是你买一支麦克风，甚至你一支 iPhone， 然后接它的那个耳机麦克风，你就可以录了，只是音质很差而已。那当然，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也可以教你怎么样提高那个Podcast 的收音的品质啊。那我也可以跟你分享我的一些心得，那如果你有兴趣你再私讯我哦。那我觉得录 Podcast 其实是一个蛮简单的投资，你就是手机然后接一个耳麦你就可以录了，然后现在上传那个台湾有一个免费的平台叫 SoundOn， 它是完全不用付钱的，你就可以直接用他们平台上传影音内容，只是说它只支援 MP3 就是一个档案格式，是一声音的档案格式。那你上传以后呢，全世界就可以听到。那我是有上传到 Spotify、Google Podcast， 然后还有 Apple Podcast， 然后还有好像还有那个叫什么 Music Box 吧，反正就是SoundOn这个平台帮你分享到其他的 Podcast 平台，所以你只要发一次就好。那我自己给自己的规定就是每一周录一集 Podcast。然后每天起来就是剪一支 IG 的剪两支 IG 的短影片，一支是我音乐教学频道的那个 IG 账号，一支是我个人的这个我想分享的东西的 IG 账号。就是我个人我比较不局限啦，就分享一些跟音乐无关的东西。那黎思维那个 LISWI This Way 的 IG 账号呢，我就是分享只跟做音乐相关的，就是比较集中啦。那这就是我目前经营 IG 的一些心得跟大家做分享。那我觉得如果你一开始经营 IG 人数没有上来那是正常的。那你就是要，我觉得做自媒体就像你现在打，你在练习打靶，你有一把枪啊，你里面还有子弹，你就是要一直打，越打会越准，然后你就是要，你子弹越多就越容易打中嘛。你拿，假设你今天要打一颗苹果，好，你拿一支左轮手枪，你只有六发没中就都没了。但是如果你拿一支散弹枪，你很难不中嘛。那再来就是你拿什么，拿那叫冲锋枪，整个扫过去总会中一次吧。那当你中的几率越高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你要怎么做，因为没有人可以告诉你怎么做一定会成功，因为每个人条件不一样。就算一个老师教你怎么做音乐，你也不一定会成为一个，就算请最强的一个音乐老师来教你怎么样做编曲混音，你也不一定会成为跟他一样的人，因为你的资质、你的条件，还有你的天赋都跟他不一样。所以你要知道你擅长的事情是什么，然后去放大你擅长的事情，那才会比较容易成功。那我个人是觉得，我在分享这方面呢，好像还慢慢的熟能生巧，所以我分享知识的部分呢就可以比较精准一点。那所以我就会比较偏向知识分享部分。那我这个人就很难在不熟的面前呈现一个很真诚的娱乐状态、自嗨状态，所以我在平台上的感觉会给人家比较严肃，但我私下其实是也是蛮呛的啦。好，那接下来还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Instagram， 不是 Instagram， Facebook 现在就是我觉得都是我们这种老人在用的，所以它的扩散率我就不太 care 它，我就是 IG 发完自动帮我转到 Facebook， 所以 Facebook 也没什么在经营了。那这就是我目前的自媒体经营的策略跟大家做分享。那未来呢，我希望反正就是多做嘛，多做我就会找到一个新的方向。我最近也有在想说要不要去买其他，就是因为我看了很多 IG 的短影音，就也有人在教怎么经营短影音的课程， 那我之前有买过艾丽莎莎的那个YouTube 经营课程嘛 ，YouTube 新那什么流量变现什么的，忘记他课程名字叫什么。那买了以后也看了，那只是说现在 YouTube 在长影音的流量上真的是减少很多。我自己的观察啦，在很多的大的账号里面，比如说十万追踪、二十万追踪，有的流量都掉下来。那你也可以说他们过气了，或者是说现在的竞争太激烈了，所以每个人时间就二十四小时，他有多少时间可以看影片？那一部影片的长度如果就三十分钟、一个小时的话，我一天能够看几部？所以他长影音自然就会很卷。所以我觉得要从短影音去做，它有什么叫做各个突破？对我来说啊，短影音会比较适合我现阶段。那如果现在去做长影音，流量要好，其实就是靠运气。那再来就是，我觉得短影音做久了，你去剪长影音，你的步骤、你的步调会比较快，那也比较容易被消化。我刚才做的时候也是就是乱做，所以有时候会很拖很长。那我也曾经试过把Podcast 剪成影音版，就不同的平台他们的使用习惯是不一样。如果你直接把这个东西搬过去，效果会不好。就好像同样一部短影音，你在 IG 效果很好，不代表你在 YouTube 也会很好。那你在 YouTube 效果很好，不代表你在 IG 效果也很好，主要就是看它的当下的扩散怎么样。那如果说是短影音的话，它在目前啦，现阶段你要被推荐，其实是推荐到那个首页是比较不容易的，然后你要被搜寻，好像慢慢的会越来越好。比如说你搜寻机车露营的影片，可能就会找到我。那我也有尝试把短影跟我的部落格做结合，跟我的网站做结合，但是时间就那么多，我就是慢慢尝试啊。那如果你想要跟我交流的话，你可以去关注我的 IG 账号 MrWoolly.com/，或是你打 MrWoolly 就可以找到。那因为我个人有一个使用很久的小账，那个账号是不加人的，所以请加我那个 MrWoolly.com/的那一个。啊，基本上我小账现在也没什么在用，所以没差，就是好，反正就是这样。那我们这集的 podcast 到这边告一段落，可能会有点长，就是这个礼拜想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好，我是 Woody， 感谢收听，那我们就下集见了，拜。